人类的生活离不开交易，或者我们可以说，打从人类有文明发展开始，人就需要各样的交易来满足各样的生活的需求。一开始人可能需要用物品换物品，比如说今天我去打猎，打了一只兔子，我来跟你换你种的米。我今天用酿了一壶酒来换你织的一匹布。到后来货币发明了，人的交易可以脱离一地一区的局限，有长距离的交易的可能性。不管是贝壳、钱币、纸币，甚至到今天的所谓电子货币，人的交易已经可以无远佛界，超越时空的限制。我们刚所读的经文的中心也是一场交易，这个交易的内容是一个死人的土地跟他遗留下来的寡妇。这个交易在当时社会里面并不是一个难见的事情，很可能因着当时候大时代的情况不断的发生。但是就在这个最平常的一个生活的交易当中，上帝在做一件奇妙的工作。透过这一个看起来生活当中最平常不过的交易，上帝进行一个改变世界的奇迹。要了解这个交易的核心跟这交易所代表的意义，我们需要再一次的看到底整个路德记在说什么。路德记第一章开始，让我们看到这个书中的主角拿俄米跟她丈夫以利米勒，他们所生活的城镇伯利恒，甚至包括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发生一场极大的饥荒。这个家人他们受不了饥荒的苦楚，他们不得不搬家到了摩押地。在那里，拿俄米的两个儿子娶了摩押的两个女子为妻。但是很不巧的是，以利米勒、基连、马伦相继的过世，一家留下三个寡妇，而这两个儿媳妇又偏偏十年的时间不能够怀孕，这个家可以说是绝后，没有男人的家庭，没有子嗣的家庭，没有盼望的家庭。所以当拿俄米后来带着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哀叹，上帝使我满满的出去，却让我空空的回来，上帝伸手攻击我。但是拿俄米没有想到的是，那位始终不离不弃跟着他从摩押地回来的儿媳妇路德，是上帝为他所预备那个黑暗当中光明的种子，是那个将来所要带来盼望的小苗裔。后来路德因着生活需要进到田间去捡拾麦穗，遇到了他们至近的亲属伯阿斯。这位伯阿斯向他大显仁慈，帮助他，给他额外的捡拾的收获，保护他不受其他工人的欺负，甚至供应他吃喝饮水食物，让路德没有后顾之忧，甚至有丰盛的收获可以养活他自己，养活他的婆婆。拿俄米因着路德跟伯阿斯的相遇，他终于醒悟到，上帝没有忘记他，上帝没有放弃他，而伯阿斯的出现，好像在黑暗当中前面一个小小的光明，要带给他一个新的盼望。然后这当中愿意的为路德计划、筹划，甚至放弃自己当得的权益，希望路德可以嫁给伯阿斯，有一个幸福的下半辈子。第三章那边，让我们看到伯阿斯的确有这样的义务，也愿意去尽这样义务来娶路德为妻，为死人留下名字。但是他告诉我们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但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有一个比我跟你们家更靠近的亲属，他有更进一步的权利，先决定他要不要娶你。伯阿斯说，如果他愿意娶你，就由他吧，如果他不愿意娶你， 我必定为你尽这亲属的义务。而今天的交易就围绕着到底波阿斯能不能够成功的取得路德这个美娇娘回家。我们常常看一些这种爱情故事，到底罗密欧跟朱丽叶最后能不能在一起呢？这个故事的张力让我们进到今天刚刚所读的经文，波阿斯跟这个至亲亲属他们必须进行一场交易，到底谁愿意来尽这个亲属义务，进行这一场交易。我们来看看波阿斯怎么做。当他告诉路德说我一定会去办完这件事情，隔天一早他就来到城门口。圣经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那之间的亲属就经过了城门。我觉得中文圣经在边翻译比英文来得好。中文圣经说恰巧，这两个字是英文看不出来的，英文会告诉你说 Behold， 你看，有一些会说 Just then， 但是没有一个圣经可以像中文翻译说恰巧把圣经原文里面那一个，当波阿斯正心急如焚，正带着一个使命希望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圣经说恰巧这个人就来到城门口。各位，整个路德记里面上帝没有说一句话，上帝也没有行一个什么特别奇妙的神迹，但是整个路德记里面充满了上帝这许多的恰巧。比如说第二章，让路德正要去田间捡拾麦穗，圣经说路德就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间。路德是个外邦女子，她是个摩押女子，来到伯利恒，人生地不熟，她怎么到知道去哪一块田捡拾人家掉下来麦穗可以有最好的收获？她不知道。但圣经说路德恰巧就来到了波阿斯的田间。当路德听到婆婆的吩咐，半夜进到波阿斯的脚边在那里躺卧的时候，圣经说到了夜半，波阿斯忽然惊醒。如果波阿斯没有半夜忽然的惊醒，一觉到天亮就没有接下来的故事了。上帝的手就在这许多的恰巧当中不断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件发生的事情，或大或小，或顺利或困难，或让我们忧愁，或让我们喜乐，每一件事情都有上帝奇妙的手在后面工作，在运行。上帝透过一些情况让我们觉得这事情实在是让我们欢喜快乐，有的时候上帝透过一些情况让我们痛苦挣扎，但是我们怎么说不定上帝透过这些事情让我们去醒悟，更多的爱他，更多的认识他，更多体会到上帝那奇妙的工作与带领。而在这里，当波阿斯到城门的时候，恰巧就遇到那一位比他更近、更有这个优先顺位去尽亲属义务的那个人。圣经说，波阿斯就告诉那个人说：“某人呐、啊，你来坐在这里。”我不想看到这边的时候会想好奇。波阿斯不认识这个人吗？今天在教会看到这个严君走过去说：“哎，某人啊，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讲个话。”不会，你就告诉严君啊：“哎，我事情跟你讲。”这个人既然是他们至亲的亲属，波阿斯一定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这边圣经却不写下他的名字。我相信在当时情境里面，波阿斯是叫他的名字的。但是路德记的作者却特别用一个某人啊，这个在有些英文译本里面说 my friend， 有一些翻的比较直接一点 so and so， 哎，那个谁谁谁，你过来一下。其实圣经作者特地用一个把这个人名字给去掉，其实是让这个人跟波阿斯形成一个对照组。这两个人都是路德一家至亲的亲属，但是到最后波阿斯的名字被记录下来， 甚至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有份。而这个人他本有更优先 的权利去得到这份殊荣，但最后在圣经上只留下了三个字：默人啊。这个人成为一个反面人物，这个人成为一个圣波阿斯的对照组。后面我们会看到他的自私自利，相对比波阿斯的牺牲跟奉献。这个人照着波阿斯讲的来到对面坐下，波阿斯又选了十个长老做见证人一同坐下，要办理这件事情。第三节，波阿斯对他致敬君主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人是你，其次是我。话是这边讲的字，不晓得有没有发现，拿俄米要卖，那你可以先赎，那到底是卖还是赎？为什么用卖这个字？其实我们必须要知道，在圣经的律法里面，上帝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利未记25:23，上帝就说地不可永卖，地土地不可以永远的卖掉，因为所有的土地都是上帝的。上帝更清楚地讲，你们在这个地方不过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换句话说，虽然上帝将以色列人带进了迦南地，将这块流奶与蜜地与蜜之地赐给他们，但是这个土地的真正拥有者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而上帝将这块土地暂时的给这一群人居住，他们是客旅的，是寄居的。人没有土地真正的所有权，人只能够暂时的去开发这块土地，使用这块土地，并且从这块土地得着滋养，得着收获。而这边拿俄米所讲的卖，其实只是将这个土地的一个使用权、一个耕种权、一个收获权暂时的移转到第三方。那为什么波阿斯又说你可以有优先的权利去赎呢？按照一些圣经学者的解释，可能10年前，当以利米勒带着全家离开以色列地去摩押的时候，以利米勒不晓得这一去会是多长的时间，因此他已经将他名下的产业先卖给了第三者，不晓得那个是谁。他已经卖给了他，但是以利米勒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去，他就客死异乡，甚至两个儿子也相继的死亡，没有人可以继续的继承这份产业。当拿俄米回来的时候，拿俄米没有能力去把这个土地买回来。利未记他们讲说，今天如果一个人他因为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他必须将他名下产业卖掉，他最至亲的兄弟必须有这个义务帮他把那个土地给赎回来。而在这里，拿俄米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力去赎回这块土地，因为拿俄米他没有钱。因此在这里，拿俄米就愿意把这个赎回土地的权利让渡给他至亲的亲属，好让他可以去赎回土地。这个人一听，他就说什么：“我肯赎。”各位，我们想想这个人心中的想法。当初当拿俄米跟路德从摩押搬回伯利恒的时候，圣经第一章那边讲说，二人回到伯利恒，合成的人都惊讶，是全城的人。换句话说，这个所谓的某人啊，他也知道拿俄米跟路德已经从摩押地回来了。可是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收割大麦、收割小麦，已经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这个人从来没有去关心过拿俄米，即便他是他们至亲的亲属。 他没有去过问他们的需要，他没有去关心他们的缺乏，他甚至没有针对他们现在的困境伸出任何一点点的援助跟付出。可能这个人想的是，反正按照律法规定，到了禧年，这个地一定要回到拿俄米手中的。拿俄米他们没有后世可以继承这个土地，我是他最近的人，这个土地就要归给我了。就算拿俄米暂时有办法弄到钱把地赎回来，他还是没有后世，等到他跟路德都百年了，这个土地还是归给我或是我们家了。这个人完全没有考虑要去帮助对方，而只想着我就等着时间到了，我就接收这一块还回来的土地。如今虽然波阿斯说拿俄米愿意让渡这个赎地的权利，这个人想的也是，我肯赎，反正我付出这一点赎地的代价，将来这个土地的收入是我的。他们还是没有后事，等到之后这个土地仍然永久归于我们家。这个人的想法完全是自私自利，只看见自己的需要，他完全没有想到一个至亲亲属有一个付出的义务。波阿斯一听他愿意赎，波阿斯接着就讲，他说你愿意赎可以，但是不要忘记了，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当你有这个赎地的权利的时候，同时他们家有个寡妇，她是那个死了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你必须要尽亲属的义务把她娶回来，好让后裔可以存留她的名。这是在生命记另外一段律法那边讲到，如果哥哥死掉了，弟弟必须要娶这个哥哥的太太，而所生下来第一个孩子要算给哥哥的名下，继承他的产业，好让哥哥的名字可以留在他们的家谱上，不至于断了这个谱系。波阿斯就拿着这一条上帝的律法跟他说，如果今天你愿意赎这块地，你也一需要的一同尽这个义务，娶过路德，将来你们生下的孩子是归路德的原本先生的，而产业也要归还给他，让他可以为他们以利米勒留下名字。这个人一听，这不划算，我今天花钱赎了一块地，生了一个孩子，将来不但这个花钱的钱没有了，还要把这个地送给这个孩子，回到马伦的名下当人家的儿子。他说什么？这样我就不能赎了，因为与我的产业有碍。其实在生命记那边有讲到，这个法律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法律，因为他做弟弟的有权利说我不要娶，他只要脱下鞋子做一个证据说我不要娶嫂嫂，他就可以不要娶。虽然这名声不好听，但是这不是一个强制的法律。而在这里这个连可能是希望留点脸面，所以呢最后的面子留下，决定我不要赎了。他说你把这个赎的权利拿去吧。我们去思考这边，我们去想波阿斯选择跟这个人交易的过程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意涵。当时候路德是在夜半晚上的时候偷偷的跟波阿斯提出这个要求，如果波阿斯真的喜欢路德，波阿斯真的爱路德，他大可以自己就把这事情处理掉，他不要去告诉这个至亲的亲属， 他可以自己的用他的方式解决这个事情，为自己谋求利益，他可以得地，他也可以得到所心爱的女子。虽然最后这个土地是要归到伊利米勒家中，但是波阿斯没有，波阿斯选择的是老老实实、公公开开的跟这个至亲亲属来处理这个事情。他用一个没有遮掩的方式，用一个公开的谈话来争取对方的同意。我不晓得波阿斯在问这句话的时候，他心中会不会有什么忐忑，万一这个人真的愿意赎的话，那他跟路德怎么办？路德当初是告诉波阿斯，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波阿斯当初愿意帮助路德，也是向路德表示出他对路德的爱。如果今天这个人像一个半路杀出了程咬金，就说我愿意赎，波阿斯没话可讲的，路德就必须拱手让给人。但是波阿斯在这里选择用一个带着风险、带着失去路德的风险跟这个人做这样的谈话。我觉得让我们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成为基督徒，我们去按照上帝的话生活，我们去回应上帝的话，是需要付代价的。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一个牺牲，爱是一个委身，爱是一个付出。今天当一个人要去回应上帝的话，按照上帝话遵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面对的是，我们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甚至会让我们觉得很难受的一些付出跟牺牲。它可以是精神上的，它也可以是一个实质物质上的。但是这挑战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是否愿意按着上帝的话去行，甚至会有所牺牲也在所不惜。想想耶稣在客西马林园的祷告，他知道上帝所差他来世上要完成的工作是要为世人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也知道在那个十字架上他所要经验与上帝隔离的痛苦。他呼喊着，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后耶稣也说，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用你的旨意成就。如果今天耶稣来到世上，为了实现上帝差派他来世上完成的工作，都必须付上他完全生命的代价，何况今天我们这群跟随他的人。上帝也挑战你跟我，在跟随他的路上愿意真实没有保留的回应上帝的话，遵行他的话，即使有所付出与牺牲，也愿意去回应上帝。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从波阿斯跟这个至亲亲属的交易去学习。波阿斯没有选择一些绕弯，或是掩盖一些事实，或是用一些方式的一些这种曲折的方式，想要谋求自己的利益。他选的是开诚布公，好好的跟对方来进行这一场交易。我觉得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推动一些事工，我们希望完成一些事情，我们也同样需要的诚诚实实、清清楚楚的将我们的一些各样情况沟通清楚。教会不同于社会，教会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愿意把事情的结果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用一个无愧于上帝、无愧于上帝的话语所要求的方式来进行各样的沟通。我觉得上帝所要求我们的是一个无愧于良心的生活方式，而在教会里面格外的需要。罗马书那边讲一段话，他说即使是那些没有律法的人，他们 的心里面也有上帝创造他们的时候所刻在他们心中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人他们不认识上帝，他没有上帝的律法，他仍然有心中的良心成为他判断事情的准则。何况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上帝的话引导我们行为处事为人言语谈话。而今天基督徒我们在教会当中各样的事工各样的一些事情的进行，我们更需要让我们心无愧于上帝所托付我们的良心。我们是否能够问心无愧的在上帝面前做这些事情，并且将事情的结果交给上帝？这个人不愿意付出，不愿意牺牲，他跟波斯说：“你去数吧。”他脱下了鞋，按照当时候风俗，将这个鞋交给了波阿斯，作为一个交易的证据，一个凭借，好像今天我们签名，好像我们盖章一样，这事情就如此的定下。波阿斯接着讲了段话，他说：“你们接着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阿米手中置买，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第十节这边讲了又娶，各位，娶这个字在原文是买的意思。我不但出钱赎回这个属于以利米勒名下的土地，我也出钱买了这个女子做我的妻子。这个听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现代人的耳中，觉得这样是不是很贬低女性、物化女性？怎么会把人当作把人当作一个女子，用买的方式买来当太太呢？不，虽然圣经里面用的原文字是买的意思，但是这里其实是一种买赎的概念，显出波阿斯的恩慈。因为他讲，我之所以买了这块土地，赎回这块土地跟路德，是因为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波阿斯为了尽上一个致敬亲属的义务，愿意回应律法的要求，即使这个律法不是一个强制的要求，波阿斯仍然愿意牺牲自己的产业，为的是让死人可以留名。波阿斯一个愿意回应上帝话语的行动，波阿斯愿意牺牲付出的行动，圣经有个字去形容他，一个希伯来叫做 hetze。 hetze 这个字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相对应的英文或是中文字，如果可以，我们可以说 hetze 这个字表达的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意思。 hetze 这个希伯来字强调的是有关系的双方，当弱势的一方遇到一些难处困难的时候，这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一方按着双方的关系愿意去扶持帮助付出给予。旧约圣经里面最能够形容 hetze 这个字里面，就是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记那边讲到，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手下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哀哭，他们痛苦，他们被刑罚。圣经说，耶和华从天上听见他的百姓哀哭的声音，就纪念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因此神救他们出埃及。上帝以色列出埃及的事件是上帝 hetze 最直接的表现，而上帝的律法，不管是刚刚讲到属地的律法，不管是刚刚讲到兄终弟及的婚姻的制度，都是要求人可以活出一个 hetze 的生命，即使你这个付出，你这样的爱必须有所牺牲。到了新约，上帝的 hetze就表现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圣经说，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透过他的宝血买赎你我，从罪恶当中得着新生命。 保罗书信里面多次的强调这一点，他说我们本来是活在黑暗当中的人，但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我们从黑暗当中进入光明。我们过去在上帝所应许的诸约之外是局外人，我们没有份于上帝所赐下这许多丰富的恩典，但是耶稣基督买赎我们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上帝的家人。我们过去因着罪恶的刑罚，我们面对死亡的咒诅，但圣经说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买赎我们脱离咒诅，得着永远生命的应许。而上帝也同样期盼每一位跟随他的人也活出上帝黑切的生命。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跟肢体的相处，我们会有一些的困难，我们会有一些的冲突，我们会有一些的不高兴，而这当中就挑战我们是否愿意回应上帝黑切的要求，愿意去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姐妹。当我们教会走过今年许多的高峰低谷，遇到许多困难的时候，上帝也挑战我们是否愿意回应上帝黑切的要求，继续的回应上帝的呼召，摆上自己在这个祭坛上，希望我们教会可以继续同心的向前。上帝透过这一场交易，让波阿斯跟路德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说我们刚讲到的路德在十年婚姻里面没有办法怀孕，如果路德仍然不能够怀孕，仍然没有后裔可以承接这个土地的应许。第十一节，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上帝透过他们祝福他们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建你家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上帝透过这群人的祝福，希望路德可以像拉结像利亚一样成为一个开业的一个支派的建立者。圣经告诉我们，拉结曾经不孕，利亚生完犹大第四胎之后也停止了生育，但是上帝是可以使人生养的上帝，上帝也同样可以使波阿斯从路德生下后裔，建立一个容神一人的家庭。上帝不但使路德结束了不孕的痛苦，十三节说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就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上帝也透过这个儿子结束拿俄米一生的苦难。妇女们告诉拿俄米，这孩子在以色列当中要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这人这个孩子后来被取名为俄贝德，圣经说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如果我们看到新约圣经，我们会发现大卫是那位救主应许的弥赛亚的祖先。我相信当拿俄米走完人生的道路，当他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会恍然大悟，他会醒悟过来，他过去一生当中所经验的苦楚，他所受的饥荒、丧夫、失子，一切的空虚，是因为上帝预备他成为上帝救恩计划的一个重要的人物。透过他，路德回到了伯利恒；透过他，路德与波阿斯相遇；透过他，上帝的救恩的计划要开始；透过他，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然后一生所经过的苦难成为上帝救恩计划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路德也是如此，一个摩押女子 失去的丈夫，她为了对她婆婆的爱，放弃她所舒适的生活环境，来到异地。而上帝透过路德的信心，对上帝的信靠，让救主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波阿斯所进行这场交易，看起来很像是人生当中所发生许多交易的其中一个，好像人去市场买菜，好像人在买房卖房一样的一个简单的交易，但是却成为上帝改变世界的一个转捩点。上帝透过拿俄米，透过路德，透过波阿斯，他们所经过的许多的困难，上帝在进行一个奇妙的计划。上帝透过他们面对的困境，上帝让这个世界救恩计划不断的前进。而那关键是在这个困难当中的三个人，他们都愿意回应上帝 Hetzer 的呼召，愿意牺牲自己去回应上帝爱人的心意，因此他们可以被上帝所使用，改变这个世界。在他们三个人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不管是我们的顺境或是逆境，都当人愿意回应上帝的话，奉献自己，可以成为上帝改变世界的契机。台湾有一个铁路叫做阿里山铁路，它在台湾的南边。那这个铁路呢，总长差不多是70多公里。那起点是海拔大约30公尺的嘉义市，然后从这边发车，不断的往上开到海拔2000多公尺高的阿里山。你走过这条铁路呢，你可以看到一些热带性的植物，看到这个半热带性的亚热带性的植物，也可以看到高山上的温带性的植物。走一条铁路呢，你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气温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但是这个铁路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你要爬上这个山的时候，有些地方是非常的陡，车子、火车不可能直直的上去，那怎么办呢？当时候建造铁路的人呢，就用一种所谓的这种 Z 字形的这种行进方式，想象这是一座山，那这个火车呢，就沿着这个山坡，用比较平缓的角度，慢慢的前进。到了一个端点，这个火车呢就用倒退的方式继续的向上，到这个端点再继续的往这个方向前进，好像一个 Z 字形一样，一前一后的向上。如果你坐在火车上呢，你会发现你自己一下子是往前走的，一下子你是往后走的，一下子你又是往前进，一下子你又是往后退。但是当你在后退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向前。就在这一前一退的当中，火车就从山下来到了山上。很多时候人生的顺境逆境，人生的丰富缺乏，我们的忧愁，我们的喜乐，也就像我们在坐火车一样，有的时候我们顺着这个铁路往前，有的时候我们顺着铁路往后，但是退后仍然是向前。只要我们愿意存着一个对上帝话语的信心，愿意回应上帝那个 Hetzer 的呼召，愿意去牺牲付出，摆上自己在上帝的家中为上帝所用，至终我们会被上帝带领来到那荣耀的终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生命是在你的手中， 我们所能够经过的一切，没有什么是我们自己可以掌管，甚至可以有把握的。但是我们学习将我们这短暂、微小、稍纵即逝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学习去回应你的话，顺服你的话，按照你的话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即使这样的回应会违背我们人自私的本性，有些时候甚至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甚至当我们操练去爱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委屈，会有一些的勉强，或是有一些的受伤跟损失。但主，我们仍然向你说，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你有能力去爱人，让我们有能力去回应你的话语。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所看重的不是这今生短暂的生命，而是你所应许那将来恒久不动摇的荣耀的来生。我们因着那将来的盼望，因此我们可以轻看今生所经受的一切的羞辱、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困乏。求主恩待我们，有一个超越的眼光看待我们今生的生活，以至于我们有能力去爱你，有能力去爱我们身边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